字。
那今天那个主题是雅各的信仰的进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啊，你的信仰呢，其实是一个不同有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进程啊。好像雅各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一个开始呢，他的信仰是一个观念上的，头脑上的，是他的祖父，是他的父亲传给他的一个信仰。好像我们今天的小孩子了，大概开始就是这样，爸爸妈妈把他们带到这个教会来啊，听到有神啊，但是在观念上啊，他不懂这信仰的意义。那雅各当时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观念上的，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来思想啊。那后来呢，这个圣经讲他在这个旷野的路上，神向他显现。然后他就突然间觉得，哎，神竟然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然后呢，圣经说他就向神讲话了，开始讲话了啊！他有一种宗教的行动了，他开始把油浇在他睡觉的那个石头，然后就向神说，假如你祝福我。你给我穿，给我吃，你平平安安从我去的那个地方把我带回来，那我就称呼你为神，我要以你为神，然后呢，我得到的我要奉献给你十分一啊，这是他的信仰第二个的情况，是一种开始有行动了，开始祷告了，开始了懂得跟神交换啊，这是第二个情况。然后呢，在拉班的舅舅那个家里，过了二十年了，不短了。那个时候过了二十年，那真的神祝福他，带他回家啊，回家的路途啊，他很不安啊，很惧怕，因为怕那个以扫报复啊，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北鲁伊勒的地方。跟神摔跤，很出名的摔跤，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然后呢，他就是神，假如你不给我祝福，你不祝福我，我就不容你走，不让你走，啊，这个是他第三个阶段，啊，要抓住神的祝福了，从交换，从一个交换的信仰，进到个只要单单要上帝的祝福的信仰，这是第三。然后呢，又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啊，那个时候呢，他的儿子约瑟呢，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了，他的地方发生饥荒啊，然后呢，约瑟就把他全家大大小小带到法老的面前，啊，这个是创世纪四十七章啊第七节，然后呢，你发觉了，突然间那个约雅各啊，按手在那个法老的头上，然后为法老祝福，啊，这是他第四个阶段，啊，从只要祝福，啊，这个不是不好的哈，只要祝福也是很好的啊，能够专心的要抓住神的祝福也是很好的。不过呢，第四个阶段呢，他就从那个祝福只要祝福那个阶段呢，去到另外阶段，就是祝福。法老祝福人的地步啊，这是第四个阶段啊，都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然后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四十七章三十一节，那个时候呢年老了啊，年纪老了，圣经记载他在床头敬拜神啊，小字说他扶着杖头啊，一个拐杖的杖头来敬拜神。这是幅很美的图画，这是他这年老的时候这个信仰的情况啊，所以五个阶段啊。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要讲的，在五个阶段里面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看见不同的人，或者说看到自己， 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呢，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大概看呢，第一个阶段的人很幼稚啊，明明去了几十年教会都不知道有神，都不懂得祷告啊，都停留在观念上啊，我们觉得这个太差劲了 啊。不过请大家注意，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是不是？神没有丢弃他，这个愚昧的观念上的头脑上的思想，你知道那个思想啊，那个情况啊，其实真是很差劲啊。为什么呢？他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呢，他是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且他活生活就是充满了邪气。他觉得他比他的哥哥姨嫂出事差一点点，就一生要叫他哥哥，很不服气啊。我们广东人怎么叫广东人呢、啊、叫虚啊，叫虚仔，哎呀，这种叫虚啊，但是他不服气，他就要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夺过来啊。他用自己的办法骗了，不是骗啊，是你情我愿的，是不是啊？他就把那个红豆汤就骗了哥哥的那个养子的名分啊，这是不，其实也不能够怪他，以少应该怪自己。然后呢，后来就骗了这个哥哥的祝福啊，也骗了他的爸爸以上啊。就是我读那段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个雅各真是很狡猾的，那个以扫是以撒是很糊涂的，很糊涂的爸爸，那个妈妈也差劲，利巴加也差劲，帮了他的小儿子就偏心了，就出卖了，等于出卖了他的大儿子。后来我看那个圣经怎么会出卖他呢？那都是儿子吧，就不应该出卖吧，就是。但是他偏心了，偏爱了，也是因为有一个原因的。我觉得是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以扫了娶了迦南的女子啊，他不喜欢啊，他不喜欢以扫娶了迦南的女子，所以就这样做了啊。但是他那个母亲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就让他们兄弟呢产生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隔膜啊，仇恨，甚至是仇恨，势不两立啊！以扫甚至要杀他的弟弟雅各啊，所以雅各要逃命，要逃到那个拉班的家啊。所以那个家庭是很差劲的、啊。其实是，所以你发觉你应该是这样说，那种信仰啊，都有信仰啊。也利白家有信仰的，那个以撒有信仰的。雅各有信仰的，都是像是有神的，但是都是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带来很多痛苦，很多愁苦。我相信利百家也很愁苦，因为这个原因呢，他看不到他的儿子雅各，是不是？
是。
所以那雅各也很愁苦啊，因为要离开家乡。所以有信仰啊，不是没有信仰，不可能有信仰，是观念上的信仰，有等于没有。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信仰，过每一个礼拜都去礼拜堂聚会，都会唱诗，都会有宗教的生活，但是是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啊，带来很多的愁苦。这种愁苦不是一天两天。我刚才讲了20年之后，从那班家回家的时候，还是害怕，还是不安啊。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注意啊，不是说神不喜，神会丢弃这种信仰，神没有丢弃。所以当那个雅各要投靠那班的那条路上，很孤单的路上。可能不晓得他有没有罪恶感呢、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啊。不过他这个很后悔啊。那就在那个时候呢，不是雅各求神了、啊，他不懂啊。就是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 这个在天梯上上去下来，引起他的注意力。然后那个雅各在那个时候才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竟不知道。你知道神在这里吗？很多时候不是，我都竟不知道。哎呀，原来神在这里，很多人都在这种情况里面啊。我要大家注意的，不要大家注意的，这是一个信仰的过程，这个起点。很多时候真的很愚昧，很愚昧啊！当然，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快快离开这个观念的信仰，因为有时候会很麻烦的，带来很多的痛苦啊。但是，就算在这个时候，就算是这么的愚昧，神主动的向他显现。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寻找他，乃是他寻找我们。这是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记得，神都在这里。所以我们接纳自己了，我们要接纳自己，我们也接纳弟兄姐妹。看到来了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一年两年了，还不成长，还不长进，还在不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哎呀，我们忍耐啊！我们为他祷告了，因为神没有丢弃这样的人啊，这是第一个情况啊。不过我提醒弟兄姐妹啊，假如你觉得你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快快离开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会带来那个很多的遗憾，因为你用自己的办法还是失掉了很多上帝的祝福。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圣经说，他第一个阶段呢，记得有神之后了。哎，圣经说清早啊，雅各起来，表示了他那天晚上睡得很好，是不是啊？圣经说第二天清早起来，你知道那么大的一个异象啊，你会发觉那种震撼啊，就是很震撼的，很 excited 啊，因为看见神嘛。但是你发觉了雅各了，清早起来，表示他睡得很好。有没有一种经历？当你在你的信仰上遇见神的时候，你睡得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平安，知道神与你同在，知道虽然我做错了，我犯错了。不可离谱的错，好像父亲都离开我了，母亲都离开我了，是不是啊？我有一个人睡在哪里，但是神没有丢弃我，那是一种很甜美的信仰的感觉。他睡觉，然后清早起来，他就做第信仰的生活里面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信仰。他在枕头的地方啊，就交友，我不晓得谁叫他的，他自己做的，把油浇在那个石头上啊。他说那就是神的殿啊，他立为神的殿，然后就向神讲话了。假如你怎么刚才讲过了，假如你怎么样对我，假如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这是讲话了。请问这个交换的信仰好不好呢？不好。交换好像我们跟孩子啊，请你帮我洗碗，他说，哎，请给我2块钱啊，交换。曾经有听过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他的孩子真的要向妈妈，要妈妈给钱啊，我给你洗碗2块钱啊，我做功课5毛钱，多少？我早点睡觉多少钱？好，然后这个妈妈都叫给了，然后呢，妈妈在那个账单后面呢，写一个妈妈为你做什么免费，妈妈为什么免费，妈妈为你做什么免费，那都是这样的。我发觉啊，虽然雅各在当时啊，他是这样做基督徒的啊，不是错的啊，不过就是他很自然的。那个第二个阶段呢，其实他才是带着他的天性。为什么呢？他的天性就是这样的。其实他拿 拿神的便宜啊，你知道吗？讨神的便宜。他说我你怎么对我，我就给你十分一。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睡在旷野，连家都没有，连盖被的地方都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的。然后他就说，神，假如你怎么祝福我就怎么样，神祝福我就怎么样。他还在骗神呢、啊，啊，是不是、啊？他的天性没有改啊。我觉得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的、啊，莫属世啊，使无变有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我认识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啊，他还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啊，真的。他怎么了？他就是喜无边有的一个人。他跟几个人合股做生意，几十年前了、啊、那个时候呢，每人出2万，五个人好像是五个人吧，每个人出2万啊，就开餐馆了、啊、那时候10万应该很多了、啊、所以那个很聪明，他是做有人做炒这个厨房的，有人就这个做经理的，等等，有一些比较闲的不用做出钱的，有些这样的人啊，他们就合股做生意，每人2万，结果呢，他说我也出2万啊，股份嘛啊，然后呢，他说我2万呢在香港啊要寄过来，要寄过来，不过呢从来没有到的，2万，从来没有到的寄过来。然后那些人看他也很聪明啊，就是说经理人才啊，所以就算了，等他，那你先做了，我们就等了2万块过来了。然后呢，从来没有来，不过呢，后来他就拿2万块出来了。这里哪里拿的？餐馆拿，在餐馆拿，他做经理。所以有这样的人，后来啊，这个，我都是认识的嘛，所以呢，后来他招待我到他的餐馆去。慢慢我发觉了这个餐馆呢，他就是大老板，那个股东一个走，一个个都走了，每一个都走掉了，你说这个人聪不聪明啊？很聪明，食无边有啊，很多这样的人啊。那雅各就是这样，雅各当时他骗了他的哥哥，他骗了他的爸爸，他也骗了上帝，交换，我帮你交换，你祝福我，我给你十分一，没有改啊，他的天性没有改啊。但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呢，神有没有给他骗啊？
没
有。有。后来呢，在20年之后，他从拉班家里回家来的时候，神真是保守他平平安安了、啊。这是给他吃啊，给他穿啊，给他很丰富啊。他来的时候4个太太啊。有大群儿女啊，牛羊啊，分开几对啊。啊，你觉得神真是很笨啊？是不是笨啊？不是笨。其实，在圣经上这样记载，你留心读你就知道了。当那个上去下来，这个看见天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还在观念上的信仰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了，是不是啊？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你的子孙要很多，我要祝福你，是不是啊？这个是他不用骗啊，神就给他的，本来就给他的，是不是啊？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嘛。但是神体恤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还是祝福他。也没有看得很奇妙，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常常甘于被骗的，被孩子骗的，是不是啊？甘心的，这孩子算了，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他很蒙恩啊，那个雅各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神也常常鼓励我们去交换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有这样的圣经啊，有没有读过啊？神说你奉献十分一，我就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是不是啊？是。哎，我听过很多见证啊，都是这样的，他奉献十分一，就是这个神给他很丰富。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哦，我自己也是，我把生命奉献给上帝。其实我奉献的时候，那个生命是残缺的生命，是刚刚是肺病一好，十几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上帝呼召我，我就奉献自己。这个，我那个时候奉献还唱首歌啊，是树作羊那做的，楼起残躯在镜中，这个残就是肺病吧，我大概自己就是那个时候肺病是不太好的，是人家会看见我也会走开的，上帝的恩典啊，就几十年了，啊，就把一个残躯奉献给上帝，但是上帝祝福我几十年。上帝的恩典，你给了什么？什么都还渺小。神说：“你把你的渺小的生命给我，我会把丰盛的生命给你。你把你的罪交给我，你悔改认罪，我会把祝福天上的救恩给你。你把暂时的给我，我把永恒的给你，是不是啊？你把假的给我，我给你真的。那这是圣经的教导啊，真的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呢，神不但是接受我们的教诲，还鼓励我们去教诲。不过今天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还抓自己的抓得紧紧。真的很多人几十年了，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不肯去换，啊，不肯去换，不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懂得从第一个阶段啊。进到第二个阶段啊，那第二个阶段之后呢，他就去拉班那里了哈，啊，转眼呢就过了20年啊。其实20年呢，他在拉班的家里，大家读圣经就知道了啊。他被他的舅舅来欺骗啊，明明为了拉杰、啊，那个威求啊，拉杰去辛苦工作。结果呢，结婚那晚，那不是拉杰，是利甲，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呢，那个舅舅说，哦，没有，这里没有这个规矩啊，姐姐还没有出嫁，那个妹妹不能够出嫁的，所以我给你，不过你嫁一位拉杰服侍我七年，结果14年。所以呢，都被骗了，他骗人，人也骗他，在世界都是这样，你骗我，我骗你。再这样过了20年，后来呢，他就回家了啊，回家很害怕，为什么呢？他要见谁啊？他要见姨嫂。姨嫂曾经发誓啊，曾经当众讲的，我什么时候见到他，我就要杀他，这样的。就是兄弟啊，是去到这个地步，是利百家的问题，利百家的。是以撒的糊涂，是雅各的贪婪啊，是也是以扫自己的情况，啊，就是产生这个。然后回来，那很害怕，因为呢，你知道越多啊，越多东西就越害怕。以前一个人还好，现在有4个太太，有那么多孩子，那么怎么办？带着大群人，床也床不了。所以他先带一大队走在前面，他心里面想，假如姨嫂真的要不领情啊，他以为用这个来做礼物嘛哈，就是重修旧好，我欠你的，我现在大队还给你啊。假如姨嫂接受这个情了，他就可以第二队就再向前；他假如姨嫂不接受了，他就可以走掉了哈。所以这是当时的雅各的情况，但是他不放心，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决定自己去面对神，这是他信仰的第三个阶段，他决定要自己去面对神，独自的面对神，然后神也怜悯他，在那个时候也与他同在，向他显现，还跟他摔跤，是不是啊？摔跤。然后就让他经历到上帝的工作能力，然后到天黎明的时候，神说天别我要离开，然后雅各抓住那个神 然后对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走。这是他进到第三个阶段，明白他以前所抓的没有把握，没有用，在那个环境里面已经没有用，他所抓的东西不能够救他，不能够给他平安，所以他开始明白神的祝福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啊！你明白这一点，你就觉得得与失都无关重要，是不是啊？就说世界上人家称赞也好，贬义也好，赞赏，这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上帝的祝福。有没有去到这个地步？上帝的祝福很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好好去经历的啊。我其实我人生都很那个都道路都算很直啊。我这个几十年很少浪费时间啊。上帝的祝福很多啊。不过呢，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完全平坦的。神常常都会透过一些困难，透过一些误会啊，排期。人与人，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小小的事情了、啊，都会引起很大的一种风波的那种感觉。我曾经试过一次做件很正确的事情，就是帮助一个教会啊，让他们不要dissolve啊，不要解散啊，我就帮助他啊，然后扶起他们，后来他们就在角声这个买的楼下来聚会啊。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啊，然后他们也把充满了问题的那个楼宇啊就卖掉啊，因为太多事情了，那拆了他那个 rent control 的楼宇很麻烦的那种住业管制的，然后种种的原因啊，我们就觉得很好啊，就那个教会不要dissolve，不要解散了啊。但是呢，这样这个好的事情呢，人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觉得老牧师在霸占了教会啊，啊，有些人啊，都是种种的情况呢、啊，就是叫你欲哭无泪啊，这种感觉啊。我是一个很爱那个名声，这对于自己的那个人自己怎么样，人家怎么看自己的，都看得很重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有点独自流泪的时间都有。后来我慢慢明白啊，有一次我不晓得有没有告诉过大家，但我觉得真的要很难过的时候，神让我有个依恋，你看看你的周围啊，那我就看看哎，我的家庭啊，神很祝福，很我们太太很好啊，两个儿子很好。我的同工很好，我的同工真是与我同甘共苦的，从零开始啊，有钱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都在一起工作，最亲近的那个圈呢，都是对我很好的。那个时候我开始明白，外面的东西，外面的言语，风风雨雨都不重要，啊，最重要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问就明白这一点，然后几十年真是充满了上帝的祝福。最近我儿子告诉我了，他明年结婚，所以感谢神，等了很久。然后呢，他的跟他的未婚妻啊，他买房子了，还买了我的隔壁啊，我的房子 ，simply attached 啊，刚刚剩下那个，刚刚要卖掉，所以他们愿意来住在我们旁边，我们觉得蛮不错，蛮不错，跟感恩，现在孩子愿意亲近你啊，都是蒙恩的。他还最近还送我一辆车啊，一辆车。当然他很喜欢买新车，所以他有个理由去买新车。不过我的车子也不错，是那个 Acura， 那个是开了5万多嘛，其实还是很好的车。其实我现在的经济能力呢，还可以买一辆自己的车子啊。不过从孩子来的 更好。
更好。
所以你会明白这一点啊，你会觉得外面的东西得失都不重要，上帝的祝福才最重要。这是第三个雅各的这个阶段，他抓住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啊，要从观念的信仰最好跳过教外呢，去到抓住上帝的祝福。前面的两个阶段越短越好啊，快点去到抓住上帝的祝福。然后呢，第四个阶段呢，第四个阶段呢是在那个创世纪47章啊，47章，那里讲什么呢？那里讲有讲，又过了一段时间啊，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这个他雅各住的地方，基方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约瑟也做了埃及的宰相了啊，经过很长的时间，后来他们就这个兄弟相认呢、啊，然后约瑟就去家乡把他的爸爸雅各全家大大小小全家都放到那个埃及地区了啊，然后呢第四个阶段啊，我们看见雅各去到见法老的时候怎么样，他伸手给法老祝福。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动作，是他心里面真的觉得上帝的祝福是真的，他才会这样做，是不是？这个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明明看到其实法老王是很大权威的，他不高兴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而且他不太喜欢牧羊人，这个雅各是牧羊的家族，所以他又不能够住在法老的那个地方呢，他又另外住在歌珊地。所以当时法老这个雅各伸手这个在法老的头上，是一定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对上帝的祝福一个很清楚的一种确据，他才会这样。假如你的儿子的老板，有一天你见到儿子的老板，你会不会给他伸手祝福？不会的，这个不会是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有时候可能说啊，神祝福你，这句话都不愿意讲，因为你不晓得他的信仰怎么样，他不晓得他怎么来回应啊。不过呢，假如你真的很容易的有一种信仰的确据，上帝的祝福好像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已经很真实，真实到你不讲不行的那种情况了、啊，你就会见到任何人了、啊，你都会祝福他。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不需要去推弟兄姐妹去做什么事，你把他推到神面前就够了，是不是？让他经历神的祝福，经历到上帝的爱，他的恩典充满了父辈满意，他就满意出来了嘛，所以他就能够自动的跟人分享。记不记得你错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错信主的时候见到人都传福音的，是不是？因为太兴奋了，哇，生命改变多好啊，哇，以前睡不着的现在睡着了多好啊，以前很惧怕生活的很怕死的现在是平安的多好啊，就会很容易去祝福别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第四个阶段，是不是？不单单珍贵上帝的祝福，珍贵上帝的祝福之后，自动的去到一个阶段，就是祝福。我不晓得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可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啊。不过呢，我们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件事。假如见到一个同差不多面孔的哈、啊，我们的中国同胞，不妨给他们做做朋友，啊，决心要祝福人，祝福他。最近我喜欢听一首歌，也唱一首歌，叫《让我爱》，有没有听过？是利托生的、啊。让我爱不受干待，有没有听过？啊，很好的首歌。你上那个 YouTube 啊，让我爱啊，这个就出来了啊，非常好啊， 他的里面就讲，我愿意去爱而不受感谢与爱戴，不是为了换取什么啊，让我侍奉主啊，不应该不需要别人知道啊，让我受苦也不一定要人来同情啊，非常好。然后呢，我只是这个只是倒出了个酒啊，不知道饮酒啊，就是说我宁愿舍弃啊，舍弃自己而叫别人的幸福啊，等等，非常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这个慢慢成长的一个那个很美的一个阶段。那么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也是舍弃自己许人的幸福，他也是自己贫穷让别人富足，是不是？所以那就祝福别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阶段，而且是很美。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付出一定不好，最好懒，其实刚刚相反，能够一个人能够去到一个地步，很自然的付出，他的人生一定是很轻松的，真的。不要被魔鬼欺骗了，以为拿才是好，付出是最好，很轻松的。那个能够付出的人生是很轻松的。比方说你要别人称赞你，你才去工作努力，那很难，是不是？人家都是看我们的错，都是看我们的失败，都是看我们的不对的地方。真的很能够称赞我们的人生很宝贵，所以呢，你付出总比你拿别人东西容易，是不是？你叫人给你很难，你付出很容易。所以我觉得能够去到那个境界的那种人生那种信仰，是绝对很轻松的信仰。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来学习这个，整个教会都学习。成为一个给的教会，一个付出的教会。你知道，一个不懂得祝福的教会会被世界的人所轻看，你知道吗？今天你知道教会在美国其实拿到比平常人拿到一些的好处，比方免税啊，是不是？好，这个都是一个好的，有时候买东西你都不要给税的，所以这是政府给教会的一个优惠。但是假如教会不懂得来给出去，他就给别人轻看，就是拿别人的东西而不懂得给别人。所以呢，教会一定要学，要去到这个阶段，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付出去。这是第四个阶段，雅各去到这个地方。第五个呢，我们来可以看第五个。第五个呢是在47章31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真的弟兄姐妹要学到，一定要学到，一定要明白。我们来而且是最重要的一节啊，老实说这是今天我要讲的最重要的一节。这个31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越是就头向他起了誓，越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然后床头上化作扶作帐头敬拜神。这是他第五个阶段。连老，我为什么说这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做了，没有东西可以交换了，是不是啊？年老了嘛。今天很多人他以为去到教会啊，很多的服事啊，神就高兴了哈、啊。我懂得讲道啊，我懂得唱诗啊，我懂得什么啊，我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服事啊，那就好了啊，能够奉献那就好了，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观念。啊，我很愿意奉献给神，我很愿意服侍神，我很愿意为神多做点工作， 我们都落在这个都应该的，这应该，我不是说这个错，不过很大家都知道的，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时候真的有恩赐去讲道的人不多，懂得去教哲学的人不多，懂得谈及侍奉神的人不多，懂得去传福音的人不多，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一事无成，我想做但是不晓得做什么，不知道怎么做，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需要。这个雅各在这个时候年老了，他真的什么都不能够做，是不是？他没有气力啊，想做都没有气力啊，他只有能够做一件事，就是在床头，连床都不能够离开啊，是不是？到将来我们都会到这个地步的，我们要预备好啊，连床都不能够离开的，而且还要扶着帐头啊，就说我没有力啊，要扶着啊我才有力啊。换句话说，你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人生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你再不能够为你的信仰做任何的事情，是不是？但是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雅各还可以在那里敬拜神，神与他同在。圣经这样说，神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从出生到半百，他都看顾我们，他是我们一生的牧者，引导我们。我觉得是最美的图画。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好，有一天什么都没有用，没用了，就是没有价值了，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我们记得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在床头扶着杖拐杖来敬拜神，那个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我今天讲了这五个阶段，其实我最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你在任何的什么阶段，好的不好的，长进的不长进，我不是说的是好啊不长进好，我不是这样说，乃是就算你在那个这样的情况里面，神与你全路程啊，我从小就唱首歌，全路程主引导我，唱到没有就唱到，啊，全路程，整条路程，啊，我睡醒的时候你不见神，因为这为什么？就是说我离开世界了，我睡醒了，我还见到上帝，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事。明白这个信仰了，我们就不会轻看自己，啊，我们也不会轻看别人，啊，不管他在什么的那种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懂得去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不要说哎呀，这个人太功利了，这个人太愚昧了，啊，不会的，我们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弟兄，好不好？我们来励志他。假如你今天是在第一个阶段的，那你要进到第二个阶段了，啊，开始祷告了，啊，开始有行动来，啊，甚至交换都可以。圣经里说，我向你交换，我把我的罪，我把我的有限来换取你的荣耀，你的永恒都可以。然后学习抓住上帝的祝福，学习祝福人，明白到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上帝仍然与我同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请低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你的话语中，在雅各的生命中，我们看见这个确确实实的真理，就是你是你的恩慈来带我们，而不是以我们能够做什么来带。神来帮助我们，在能够做的时候，在能够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用我们的能够来侍奉主，但当我们不能够的时候，也帮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在你的面前相信，就算在那个时候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的同在。 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